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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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这新的年度里和您在空中准时的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在神的话语里有生命的滋润，那就是圣灵在其中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不会缺乏水，不会缺乏粮食，不会缺乏清洁的心，不会缺乏平安，不会缺乏良善，我们的心灵也不会穷乏。圣经常说到按时候结果子，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有结果子的能力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我们的影响是影响别人，使别人也因着我们能够认识基督，也因着我们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些美好的品格能够复制在、复刻在家人、朋友的身上。但愿在这个新的年度里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的里面都因着神的同在，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克服困难，并且能够坚持下去，为神做荣耀的见证人。我们是神的见证人，因为我们有根，我们的根是在天上啊。今天呢，在地上的树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树根在地底下，但是我们这棵树，由于我们这棵树是神所刻意栽培的树，我们是栽在溪水旁，我们的根就在天上，神用他的灵来浇灌我们，因此我们是一个有根的人。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刻意律己的生活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节目的单元为神建立家室所查的彼得前书，是上一星期的节目啊。我们在这个单元里讲到了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在第四节说，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所以你看，在世人的眼中觉得我们很奇怪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就要恶意的诋毁或者是毁谤我们。但是我们心中知道我们是有根的人，我们不会与别人同流合污，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不，因为将来每一个人无论是认识神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，都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也许有人说，我又没有相信耶稣，那么那个耶稣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呢？错了，全世界的人都是，创造的主当然有资格审判每一个受造的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随意受造的。虽然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，将来等他们见到神的面，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主人了。主来了，这位真正的主来了，他要凭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，要凭我们口中的话定我们为义，或者是定我们有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攻读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经文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。我们攻读完了之后，继续的和各位从第七节一起来分享，请您先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好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圣经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好，我们来看刚才读过的经文第七节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。在第七节的前面是第六节，这一节经文许多人有问题，他们的问题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认为是人死了以后依然有悔改的机会。在这里我们相信彼得他所告诉我们的，死人是那些已经相信主而死了的人，他们曾经听过福音，听过好消息，他们悔改了，这就是福音传给他们的目的，叫我们人在活着的时候，因着神的光照，就体认到自己的肉体是有罪，是该死的，因此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，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。那么这些接受福音的人，是已经和基督一同被神审判过，而在罪上已经死了，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。然而他们的灵性呢，却是靠神活着。他们的灵性指的是基督徒里面人的灵，人的灵在没有信主以前原来是死的，但是呢，信主之后却靠着神活着。按着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重生的时候，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，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三节也向我们提醒过。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和以前的圣徒们一样，我们就要按着圣灵的新样活在基督里，千万不要做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样的基督徒。我们的主不愿意我们变成这个样子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，撒迪教会就是被主如此的责备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按着外貌看是活着的，其实呢，这个灵生命是个死的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圣经要我们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什么叫做谨慎自守呢？我们都明白什么叫做谨慎自守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它是一个字，它指的是头脑清明而健全，生活做事言语毫不含糊，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活着，而是清醒的专注的为神活在世上，凡事都仰赖神的意思。这个祷告就是仰赖神啊。所以我们谨慎自守 是为着能够警醒祷告，免得我们在头脑不灵、这个思想不清的时候，过着像世人一样的生活。神要我们活在地上，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负的责任，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在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的时候，祷告的生活就是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更加的密切，而不会受到环境的左右。尤其是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处理一些个家庭中的小事，这些小事看来虽然是小事，但是它却是件大事。小事累积在一起就成了巨大的事，它会深深地影响我们自己，更会影响我们的家人，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为着家庭的幸福，我们对于自己的配偶、对于自己的孩子，在许多很小的事情上要注意，免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、后来后悔或者是想要改变都无能为力。当然这些小事也不只是在家庭，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在社会上更是如此。虽然我们有时候说，哎，这个是老实人呢、容易受欺负，可是一个诚实、一个老实、一个实干的人，他在人群当中，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他们会看清啊。所以这好人呢、最终啊都是有好报的哈。所以神叫我们彼此相爱，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这个切实就是认真的、很热忱的、全力以赴的来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能够招呼别人好像我们招呼自己一样，譬如说送礼吧，我们不会把不好的东西、不好使的东西、自己不想用的东西送给别人，那么这个礼物就等于是白送了，还不如不送啊。所以切实相爱就是以自己为标准呢、自己不要的千万不要给别人，自己所需要的知道别人也很需要。因此真爱就不是虚有其表的相爱，也不会轻易的因为得不到果效，就是我们爱别人，别人呢当我们的爱心成了驴肝肺，我们因此就受到挫折，以后就不再爱人了。圣经说切实的相爱就是尽管我们的爱心受到挫折，但是相爱的心，就是爱人的心，不会因此失落。这就像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，他爱我们的爱是超越了我们对他的辜负。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有时候爱他，有时候又不爱他，因而他就不爱我们。不是的，神要我们的爱就是像我们主这样的，可以超越别人对我们爱心的不足。真正的爱心不会将弟兄姐妹的错失拿去宣扬给别人听，反而会因着爱的缘故去遮盖它。就像箴言的第十章的十二节，旧约的圣经箴言书第十章的十二节说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爱心使我们不会故意的将弟兄姐妹的错失去宣扬给别人，因而引起不必要的更多的纠纷呢和坏事，以至于主的名受到更多的羞辱。这么说，如何的彼此相爱呢？神用非常实际的方法指导我们。首先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这个互相款待和不发怨言是相爱最实用的方法。在第九节提到了互相款待，这个款待呢，说的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有许多神的仆人们，他们出外传道或者是布道，他们所到之处是需要接受弟兄姐妹的款待，住在他们家里。但是当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忽然来到家中，那会增加我们许多的不方便，因为是陌生人，不但增加经济的负担，也在习惯上也会产生许多的不方便，可能就会引起各种的误会和摩擦，所以难免会彼此发怨言。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互相款待，而且不发怨言。相信彼得到处传道的时候已经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，并且教会派出去的人也都需要接受弟兄姐妹的款待，但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一样， 难免有一些误会，因此就有许多的话传出来，当然这就不荣耀神了。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就提醒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，给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的人来到我们家中啊，是在这里工作的，若是不工作，那当然就不能让他们寄人篱下只吃闲饭呢。但是对于那些为主工作辛劳的仆人呢，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他们，这样的工作在神的前面来说，这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工作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爱心的学习。接着就在第十节说，我们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在这里提到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，我们来认识恩赐。恩赐指的是神所赐给人的一种才能，使他们可以做神所要他们做的工。说到恩赐，那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、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、第七章多处都提到了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都提到了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个人是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啊来彼此服侍，这个恩赐并不一样，而且都不完全。原因是我们个人得着自己的恩赐是用来彼此服侍的，无论是受人服侍或者是服侍人，都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并不是要高举某一个人，而是要互相的补满，我们不足的别人来帮助，别人不足之处我们来帮助。一方面神要训练我们相爱的心，另外一方面神不要我们自高。神所赐的恩赐是根据工作上的需要赐下的，在不同的工作对象当中，神当然可以赐下更多的恩赐。所以在这里说做神百般的恩赐，接着说好管家。在这里使徒彼得是将神的教会作为神的家，所有有恩赐的人都是管家，他们的本分是替他们的主人服务，按照主人所交托的恩赐使这个家兴旺起来，并且每一个管家都要向他的主人交账。至于管家能不能得到赏赐，并不在乎这个人所领受的是什么恩赐，乃是在乎他怎么样来按照神所交托的来运用这个恩赐。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，我们不应当把恩赐埋藏起来不加运用，自然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应当忠心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不去干扰别人或者是轻视别人。我们运用恩赐是为神运用，不是为我们自己。我们要站在神仆人的地位上，不论工作的成果如何，我们要承认那些都是我们本来应当做的，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，好叫神的名因我们的忠心服侍而得荣耀。
在这个时刻，我唱一首歌，我向主耶稣唱首情歌。在这个时刻，我高举双手，向主耶稣高举双手， 唱一首歌，我向主耶稣唱首情歌。在这个时刻，我高举双手，向主耶稣高举双手。
今天为您播送的这首诗歌是由张汉林弟兄为我们所演唱的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《在这个时刻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为您所准备的小短句。
马太福音25:40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有一个敬畏上帝的老太太，夜里梦见耶稣第二天要来拜访她。老太太从梦中醒来，非常的高兴，于是细心的计划要怎么样款待耶稣。她费心准备了很多精致的美食，还有珍贵的礼物等待耶稣的来到。直到天黑了，耶稣都没有来。等着等着，他睡着了，在梦中听见耶稣呼唤他，并且谢谢他的款待。老太太纳闷地说：
主啊，我等了您一天，您都没来，为何还谢谢我呀？
耶稣这么说：
其实我今天已3次到你家，我就是那个喝你冰咖啡的邮差，吃了可口蛋糕的流浪汉，还有收下你精美礼物的孤儿。
主耶稣欢喜我们行美善的事，在周围的人身上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，去发掘四周的人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帮助及给予的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沉溺或成瘾，是指沉迷于某一种行为活动而限制了个人的自由。沉溺有几项特征，包括了在某一项活动上花费大量的时间、心思和金钱，失去了自制的能力，不断寻求更强的刺激以维持兴奋的感觉。当行为被禁止或受到限制时，就显得烦躁不安，自欺欺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愿你的怜悯和医治临到众多受到沉溺成瘾行为所捆绑的人，引领他们接受合适的救助和治疗，能够恢复自我管理的能力。愿那些深陷瘾头 而无法自拔的人呼求你，愿你的灵释放他们得着真自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什么叫做成瘾。成瘾就是无法自拔，无论是喝酒成瘾，成个酗酒的我们叫酒鬼，另外就是赌鬼，好赌成瘾的，还有就是吸毒。除了这些很重要的很明显的罪行之外，另外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譬如说我们喜欢偷人的东西。有一些人他们被抓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偷东西并不是缺乏，而是有一颗贪心呢。他们明明知道不该偷啊，可是他们的手就是痒，就要去偷。还有另外一种成瘾的就是说谎。有一些人呢，开口就是谎话，他习惯说谎，已经被谎言所捆绑了。那么所以对于这些事情，我们都应当带到神的面前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些罪的捆绑。好，我是李芳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神必赐福与那求告他名的人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